好的，那我们现在到了马太福音第四章的后半了。当然这个新来的学生他不会注意到这么多，可是我们心里面需要有点预备啊，因为就像我在这个群里面发的，这里边呢、到目前为止啊，从第一章到现在，什么天使啊、希律啊、追杀啊，是不是啊？然后这个悔改啊，魔鬼啊、试探啊，4:12已经，约翰还下了监，然后耶稣开始传道，对不对？也就是说整个的事情啊，没有一件是好玩的，没有一件是轻松的，都是很严重的。那耶稣在这里边从17节他就开始说他传的道是什么道，应该是一看就可以看出来了，一个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还是接续施洗约翰。然后他看见一个人，他就跟他讲来跟从我。再往前走，又看见兄弟二人，那这当然其实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了，又呼召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一共4个人，对不对？这其实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话，他们是已经跟随耶稣了。那这一次呢，本来是打鱼的，在撒网，又在捕网啊，他们就舍了网，舍了船，舍了父亲，就跟他走。哎呦，你知道这个重点是什么吗？就是你照着圣经去查的话，这个其实是讲到我们什么是信耶稣，对不对？信耶稣是什么？你把什么东西都丢下来去跟从他，跟我们传的很不一样的。我们传的是一个信仰啊，他传的这个世俗一点是一种精神依靠啊，信耶稣得永生啊，神是真的啊，你们应该信靠他，人有罪啊，你应该悔改。除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个我们讲过，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大灾难要来了。剩下的就是你要把一切都丢下来跟从耶稣，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图画，你没办法去否认的，这是圣经所传的福音。那你要从这段圣经去跟人家新生要讲，他要是稍微用心一点的话，他就会问了，那信主跟跟从耶稣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跟从耶稣是不是就一定要舍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来跟从他？查这段圣经，你不可能不碰到这几个问题的。所以你会怎么对他们说呢？到底是传一个比较软性的福音让他容易接受呢，还是照着圣经就这么来传，传下去很可能把人家吓跑了？你觉得哪一个才是我们应当做的法子？不查圣经没关系，你要查圣经跟人家传福音，要查到什么你就说什么，对不对？
我觉得就照圣经讲。
哇，好勇敢，没听我不来了，不信了，那怎么办？
我对这个话题还挺有感触的，因为我之前就是在校园团体包括传福音给我的家人，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有学到一些经验教训。以前传福音的时候，我就不会考虑对象，然后我就会比如说按照我自己信主时的一个思维模式或者说心路历程来想，因为我当时就是信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说你恨人即杀人，然后看到妇女动淫念就犯奸淫嘛，我就觉得就是世人都是罪人，就是我们即使没有去实施犯罪行为，但是会有这种恶念嘛。对，所以说我就跟我的家人，比如就是尤其是跟我的妈妈、跟我姥姥、跟我爸爸传福音的时候，就会说到这个，但是他们因为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并没有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有比较明确的这个。对，人之初性本善嘛，他们就比较抵触，就有点就所谓那种逆反的心。对，我觉得其实想到如果他们可以比如说先从神的就是创造，这个世界是宇宙是创造而来，然后人并不是进化而来的。对，我觉得这个最起码并不涉及到他们的本身，父母啊或者是长辈，他看着我长大的，然后可能会觉得比较自以为意，觉得一生行事都坦坦荡荡，然后行事为人对得起良心，他会很抵触这个。对的感觉，我就记得第一次我邀请我妈妈来美国的时候是19年的时候，当时我跟她就因为教会就发生过很多激烈的争吵，然后那个时候就比较 stubborn。后来也在我们教会有学习过那个三福传福音的这一套，然后就是先要建立友谊，然后再去慢慢的将真理给他讲解明白。就像主耶稣说的，我们要灵巧如蛇，训练针对我们所传福音的这个对象来去选择，要说的话题或者侧重点。
所以我才说嘛，就是说你如果是比如说你自己办一个福音聚会啊，或者是你去负责传福音，向新生传福音，那当然你一定是从一些他们能够接受的，就是你不能太狠，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查圣经的时候，他圣经 present 了一个图画， 这个图画威胁性就很大了。那我们是不是要把它稍微打扮一下，还是就不打扮？因为这些人，我们现在是假设说新生来了，这基本上是天启的意思。将来新生来，秋天来，新生来了，那我们用马太福音，我们怎么样在每一章里面带他们明白这个信仰？他如果能够来到第四次啊，这个可能已经到了第五次、第六次了，他还愿意来的话呢，那就比较，就是说他希望知道这个信仰到底怎么回事。那这个就不是说在乎他接受不接受，而是说我们能不能给他一个全盘的真实的面貌啊，到底这个信仰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这个跟随耶稣跟信耶稣有什么不一样？
对，完全没有任何历史知识啊，或对吧？他没有这一方面知识的人，你一定要找到一个点和他们连接上的呀。就这个打扮不是说我们要改神的话，但是你不要让人家觉得抗拒，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有一个假设就是说我们从第一章已经查到这里了，你知道吧？
人家有点知道。
因为我们试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都试了要跟他们讲这个信主这个全盘的面貌，神是怎么预备的，神跟我们所立的约啊，这个家谱啊，还有这些圣经的意义。那讲到这里，这个意义是很明显的，就是耶稣对他的门徒有一个要求，就是一个来跟从我的要求。而这个所谓的来跟从我呢，有所舍弃。或者我们这样讲哈，你觉得会在新来的学生里面，这不是说对你这个人的要求，而是说这个信仰对我们有一个要求。你觉得这个是会更吸引他呢，还是会让他更排斥呢？这个应该是不会让他生气的，因为我们不是在对他有个要求，也不是说你是个罪人什么的。所谓天国进里面要悔改，那个已经讲过了，对不对？现在是耶稣看到你了，这有什么不一样？叫你来跟随他，跟随主跟一般所说的信耶稣有什么不一样？但
是会让他思考啊，
跟随主是一种思考吗？
他们你预设的是他们还没有信主呀，对吧？他们连信主还没有信仰，你不是在对信主的人讲这一段？
对啊，新来的学生没错，但是他已经有点根基。
对，首先他们把自己认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不一定能够有共鸣啊。他们会在想，给我讲到的这些人是不是像这个圣经里讲的这样
都丢下来。哎，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因为你没有丢下来，你敢不敢讲呢？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讲呢？对吧？
他会来看我们讲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才问说你讲不讲，你打扮不打扮。
人家福音朋友问你，你跟谁组了？你丢下来什么东西？
之前福音组有查过这段圣经，然后其实是会先给福音朋友会介绍一下背景，就说这个渔民，如果说他舍了网跟从耶稣意味着什么，对他们的背景来说，就是其实大鱼是
台湾来说政府补贴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sacrifice。 然后呢也会实际基督徒本身会跟他们讲，比如说姚弟兄是不是跟从耶稣就把他所有的房产房子全都卖了。
他是
对，
会跟他们讲这个。但是当时查福音的重点是说，并不是说是基督徒就把我所有的房子什么的都卖了，但是是体现一个就是说跟从主的心智是这样的，跟他们这样讲。
这是一个很切身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往往不是我们自己能够百分之百做到的。到底我们是 present the gospel as it is, 还是 present the gospel as we understand it? OK,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approach 啊。我自己的经验其实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做门徒跟做信徒不一样，我们也知道跟从主跟就是信耶稣是不一样。因为所谓跟从主呢，你把你的主权交给他，你把你的主权交给他，他可能把你翻江倒海，把你完全重新制作一遍都可能的。那这个话不难听懂的。所谓信主不是我们得到神，至少不是不只是我们得到神给我们的救恩，而是让神得到我们，而是让耶稣成了一个活生生可跟从的对象。那这几个渔民从开始跟从到他们结尾是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信仰本身对着现实我们个人的这个状况 是一个很大的威胁。You will be very surprised. 有多少人会被这样的信息打动，而不是逃走？尽管他是看得很明白啊，你们这些人难道就怎么样？他心里面也一定会有像小丸子提的这个声音，哦，你自己做到了，你什么都卖了。尽管他是这样想，是一点都没错。可是当你把这个福音的要求以及耶稣对门徒所发出的呼召告诉他们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力量往往远远超乎我们的微小的信心。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东西在打动人。所以我自己是从来不怕的。他一开头就叫你跟从我。所以跟从我呢，你就不能够扯着你的网，拉着你的船，拖着你的父亲来跟从他。那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其实大家心里面知道。因为我们心里面原来的打算，这一跟从呢，都可能要泡了汤。但是我们不是每一张圣经都有这么大的一个 challenge, 那排到第四章啊，越来越切身了，对吧？因为前面他杀的是耶稣嘛，小孩耶稣，婴儿耶稣，然后呢施洗约翰，是不是骂的是法利赛人，然后是耶稣受试探，现在不得了，耶稣看见你了，对你来说成了一个威胁。所以这个大家自己可以去决定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心里面是事先想一想。那回到这一段圣经里面，你觉得十二节开始有哪一些的入手点可以跟福音朋友讨论，而且能够带出蛮有意思的一些的对话的？像十二节到十六节，这里面有哪一些的东西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因为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有预备，要不然你让他随便讲的话，你就收不回来了。你总要比那些福音朋友乱讲乱讲的还有更好的讨论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引导这个查经的方向。
如果要是我的话，会讨论一下十六节。
怎么说？
可以问一下福音朋友，比如说光指的是什么？
哦，大光。
黑暗又怎么理解？实际可以讨论一下，结合自己的生
活。我觉得我会从一个故事性的，就是说耶稣听见约翰，就相当于是他的，某种程度上算是他的老师吧，他先于他的，就是他的开导者，这个相当于就是我会问嘛，当你听到你的老师或者你比较尊敬的可能一个前辈如果被关到监狱或者说蒙了难，你会怎么做？你会躲起来吗？还是说就是想拿这个作为一个切入点，想问他们的反应。
我想到的也是十二节，主耶稣的反应是
耶稣的反应
退下去。
当然我每次都会问一个问题，当你要讨论这个东西，你觉得你比较理想的答案是什么？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比较理想的答案？
没有。
没有。
还有他说了这些地理，就是说这一圈地方是指的他们都坐在黑暗里，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是坐在黑暗里的。
好的好的好的。我会避免的就是说把约翰叫做耶稣的老师或者前辈啊，因为这个会给他们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们就是可能也许有更好的，反正这是他表哥是吧，这应该算他表哥算他堂哥啊，远房亲戚不知道，所以 cousins, 这要讲地理的话呢，这个地方显然很重要，对不对？但这个地方至少我们在圣经这个故事情节里面很重要，可是你有没有办法想说，就像我们水浒传啊，或者是这个红楼梦的这些地方呢，到了现在还是很重要。哎，没有啊，可是这些地方真的就是现在以色列人在打仗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分得非常非常清楚，所谓这个加利利地的呢，实际上就是 West Bank, 对吧？那坐在那边的人是什么人呢？啊，我会把这个词提出来，就是外邦人。因为到现在这个词才第一次出现。那为什么谈这个呢？这有一个好处嘛。因为从耶稣开始传道，他就不是对着犹太人在传，对不对？这话是绝对讲得通啊，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当然我们想要告诉他们的就是说，如果你说信耶稣是信一个洋教，你是一种误解。这所说的黑暗里的百姓的确是值得讨论的，那就是说看你怎么 present 这个问题。我比较会说呢，圣经说我们都是坐在黑暗里的，而且我们是外邦人。你同意不同意？你觉得我们现在人是不是普遍坐在黑暗里？那这个可以谈谈。那当然相对的就是说，坐在死荫之地啊，这个黑暗里跟死荫之地啊，那也会给他们介绍一下这个圣经的这个文体 啊，因为当我们看见黑暗里的时候呢，不一定自己要去想很多很多的解释。第二个词就把前面的黑暗，为什么说我们是坐在黑暗里？因为我们人都是被死所阴蔽的。你也可以说坐在死荫之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黑暗里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是一样的意思。对，人就是一生被死亡所笼罩，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这件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死了去哪里，只是让他们去讲我们是不是坐在黑暗里面。但是至少圣经这里所讲的黑暗有很大的一个意思，最重要的意思是一个死亡的问题。那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个大光啊，那他这个大光显然是针对什么事情来的？为什么是耶稣来了就是大光？就当我们这样去讨论的时候，就是可以引导他们，然后我们仍然对我们自己要给的答案很有把握，也会对他们很有启发性，对不对？因为不管他们的讨论结果，人是不是坐在黑暗里，他这个黑暗他们还是看得懂的啊。你要硬不承认那也没办法，总之人为什么是黑暗，哎，人坐在死荫里面啊。你也可以讲到罪的问题，因为前面已经查过你们要悔改嘛，对不对啊？我们是一些身上带着罪的人，受罪奴役的人。那这个大光来了，为什么把耶稣叫大光呢？大光跟死荫之地跟黑暗它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我就想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了，就是神就是光，在他全无黑暗，他来到世间为要照亮世间一切的。
我们是可以想到啊，因为我们没有从约翰福音开始查，所以当我们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对于福音朋友来讲，他觉得这有点像是歌颂这个啊，今日正是吧？他是我们的大光，
对，就是领导人，
对对对，毛主席是我们的舵手嘛，东方出了一个红太阳，但是我叫大光就应该很亮了。
你是说我们会问福音朋友这个问题，还是说福音朋友会问我们这个问题？
我们值得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他可以有很多、
是我们问嘛，对不对？
对啊，但是为什么会说救星来啦，或者是什么，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不就得问他们对于光的认识了吗？
对，对光的认识，光是可以被黑暗遮蔽的。证据在于我们刚刚有个日全食，整个的太阳都是月亮，一个小月亮就把它遮掉了。所说的大光，它肯定是胜过这个黑暗。
它是遮不掉的呀，一个月亮是遮不掉它的。
你最好不要举这个，因为它是遮掉了好几分钟了，对不对？你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说，假如耶稣啊，真的是像前面我们查的那几章所讲的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救世主啊，神成了人的样子来到我们中间，你觉得他为人类所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他应该为我们解决的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给你 two answers， 你大家讲。
罪和死
，exactly。
福音朋友会讲罪吗？福音朋友会讲死吗？
你就随便他们去怎么讲嘛。他为什么不知道耶稣来的意义？因为他认为人的问题不在于那里，对不对？可是
没有关系。
所有人类的问题加起来只有两个字，一个就是罪，一个就是死。所以我们就会坐在黑暗里，坐在大光里。他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他是怎么样的解决？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有罪？为什么人还会死？
对呀，
啥问题？他就上当了。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向他解释什么叫做 personal savior。为什么主耶稣呼召是一个一个呼召？
不是一起解决问题，对。
哎，一个一个办签证，没错。你签了，你妈不见得签得出来，对不对？我真的是这样子咯。为什么讨论这种问题？就是给你自己很多向他们说道理的机会，然后他自己吃了亏了，因为他讲了一大堆，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已经给你解决了，你还不知道。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不必坐在黑暗里，不再活在死的阴蔽底下。无论你是外邦人是犹太人，把这个重点跟他们讲。但是为什么你看不见他解决？因为这是一个人一个人在你的身上。开始问了，亨利，你的死亡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解决了。你的罪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了。一个一个问嘛，哎，我们都解决，你怎么没解决？这时候你的讨论就比较生动了，讲到一定的地步适可而止，他们听清楚了就好，让他们知道说，就像博洋讲的很清楚，人类两个最大的问题从开头到现在都是这样，世人没有不犯罪的，人人都有一死，就这么简单。他来解决是这个问题， 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得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你必须信耶稣。那耶稣，耶稣在哪儿？我怎么信他呢？底下有没有办法讲一点？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哎，这个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个耶稣啊，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朋友。
朋友。还有呢？这节圣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可以怎么来说啊？我们这个查这个圣经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你怎么样从圣经里面跟人家传道。就同样一句圣经，他看不出来，你能够看得出来。然后当你讲出来的时候，他也无话可答。而且呢，你要告诉他的事情，他听见了。这句话有什么可用之处？
对我来讲，可能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耶稣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他就按说他是很接地气儿。他在加利利海边行走，就如彼得跟安德烈也在海边行走一样。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非常 personal 的，就是圣经很明确的写出来这两个人的名字，而不是说耶稣在海边行走就叫了两个渔夫。所以说，就是他对每个人是一个一对一的这种关系，就是他看着我们每一个人。
对对，这个你前面就接起来了。对对对，
一个是。
一个是
主耶稣就一直在看，
什么叫一直在看？
就边走边看，他还
跟你女儿一样边走
边看。对呀、啊，主耶稣不像我们要休息点，他就一直在看，看着看着就看见了，哎，就然后他还知道在很清楚，对吧？你们我们叫什么名字？我们干什么的？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很得安慰的呀，就很多时候。你夫妻之间，或者说你所谓很亲近的人之间，是有很多事情，对，就是说不见得是。
你最近有什么婚姻问题可以讲讲？
没有，是我每次在学校给别的家庭做辅导的时候，就发现爸爸妈妈对于我发的通知，他们两个人从来不通气的呀，我头很大的呀，我在想，你们为什么连个话都不说的吧？就很奇怪嘛。但就是说明我们
你的婚姻还不错，对，
因为我话多，对，就是说主耶稣他是把你了解得很细致，对呀、啊，对、
啊，这两个人是渔民嘛，可以跟主耶稣他并不是以世上的角度来看我们，就是你的身份地位，但是却是看重那些世上觉得是卑微的人，
对，这也是很好。这种东西呢，就是你在讲的时候怎么样讲的让人家更贴心一点。那有一个入手点，就是你刚才都讲的，就是我们在给你们介绍这个耶稣的时候，可能对你来说，你认为耶稣对你很陌生。你知道我要说的什么？实际上耶稣对你的一点都不陌生。这谁先看见谁呢？从这个圣经来看的话，
耶稣
已经看见
了，对，看见。
那我这样讲哈，你们不要介意啊。你们在来到这里留学，你可能觉得孤孤单单的，对不对？啊，有一个人一直在看，也可能这一辈子你都发现说，在了很重要的时刻呢，有一个人推了你一把，提拔了你一下，他一直在照顾你。你现在快要跟他面对面，你就用这样的圣经就可以往前稍微走几步了。还有前面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天国到底多近？天国近了的内容是什么？它天国近了到底最形象的一个形容是什么？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对啦，那个叫做天国近了。你还没有看见他，他已经看见你了。你在做什么，他都知道。而且呢，像小丸子讲的一样，他这个。我们在这忙的，我们来到德州也是来到海边嘛，是不是？你看底下两个，他们这两对兄弟啊，什么不一样？一个在撒网，一个在捕网啊。
对，
撒网跟捕网就是什么东西啊？博洋，你的博士论文交上去了没有？
我已经毕业了。
我都工作，但是我博士论文还没交，那个叫什么？那捕网还有
ABD。
对对对，我现在去做事了，我是撒网去了，对不对？像红利的话还在补，还有 presentation， 还有 paper 要写。那你要么是在补，要么是在撒网。然后你们都是在哪儿啊？
加利
都跟这个船呐、啊，跟这个海呀、啊、脱不了关系。什么是船，什么是海呢？但就是很动荡的，
茫茫无边。
对对对，而且你说不定明天又怎么样，对
不
对？不
知道方向。对、
哎、对对，你说台湾的移民政府为什么要补贴他们呢？
嗯，
因为这个共产党派来的船把台湾渔围住了，那个渔民不能出去打鱼啊。台湾的渔民生计他完靠鱼群过境啊，鱼群过境你一定要出去、嗯，你不出去没有鱼啦。
嗯，
政府要补贴嘛？那我们这个你再努力啊，好多的事情不在你的手上，对不对？哎，可是你看这个耶稣，他要你来跟从他，就不是在海上跟从他了，就是到哪去跟从他了？
陆地上。
你的我这是所以要你把你的网丢掉嘛，这样就比较客气，没这么大的威胁性，对不对？把你的船丢掉，这个网跟船是什么？就是你这一生直到目前为止，你我们的网我们的船就是
拖累你的，
哎，考的第一名，考的100分，我们很辛苦的。撒了网就一定要补啊，对吧？不要以为这么好了，别以为就当了教授就好了。我太太到现在每3个月还要答一大堆的题目，为什么？那要是不这样答，她5年就要去考一次 board， 考一辈子考不完的。那 constantly continue education 没完的，你一直在撒网，一直在补网，事情一直在改变，你老是跟在后面。耶稣要你来跟从他，完全走不一样。他有一个崭新的人生要你跟着他走，他来叫你跟从他，就是天国近了，天国已经离你很近了，亲爱的同学，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查圣经的好处，就是这样子。这个和你空口无凭站在台上讲，那个效果差很多很多，因为你们在读同一本圣经，对不对？然后你把这个讲出来是他完完全全想不到的，可是你讲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哎，这真有点道理，
嗯，
下次会想来。听听看，你们还能够胡扯些什么东西？真的，你能从圣经里面什么东西都能、
啊、要让他们觉得啊，这种胡扯的，就是对对。
不管你怎么想我，总之你把圣经打开和把圣经关起来，你不能不服我会胡说八道，对不对？这圣经讲的东西，你拿任何一本书，我们一起来查，能查出这些东西来？不行，圣经不管哪一段，你都能够查出这些最重要的信息。只是我们在预备的时候要知道
怎么越看越好看，对呀、
啊。这针对跟，尤其是你教幼儿园老师，这好的老师啊，什么东西拿到他手上都是材料。
嗯，是这样子。
这真的是这样，小孩子听得津津有味。然后你看，当然我们刚刚查过前面这个魔鬼的试探，对不对？那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这就讲到耶稣跟我们的很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他是从神来的？为什么他真的是爱我们的？魔鬼要他看世上的万国万国的荣华，他通通拒绝掉。他、站在这个地方，他就看，
他就看我们，对
对，而且挑着你，他就不走了。等你开始注意到的时候，他已经看你看了半天了。讲到这个地方，如果还有时间呢，那就是弟兄姐妹可以开始传球了，做见证了，对不对？
哦、
哎，
我是怎么被看见
的？有没有这个感觉？你觉得？哎呦，你认识耶稣的时候，你才发现说，他老早就已经在你的旁边。
对，
我们一定有这种感受的，因为我们是回到爱我们的造物主面前，所以大家信耶稣不要怕，你真的不是信一个洋教，从这里100%，他不是一个洋教，他是一个我们所说的 personal savior。
嗯，
像这种英语单词的组合啊，是不会在托福也不会在雅思里面考的。可是他们第一次听见的时候，你用英语讲这个话就舒服了。你用中文讲个人救主，其实没这么爽。
对，好像
personal savior， 哇，
觉得很高大上的感觉，
真的是
地位都上去了。
因为他真的很注意我们，你看嘛，不管是春天秋天，你到外面去找2片一模一样的叶子，你找给我看，你找不出来。
真的没有，对呀、
啊。现在满地都是毛毛虫啊，因为开始到了毛毛虫季节了。你长两只一样的毛毛虫，再卑微的人，渔民，对吧？但这个你稍微小心一点，因为我们在这边来念书的都是很有，
不是
渔民。你要是做渔民，你才知道那个，因为你每天就是搞那个东西，那身上的腥味是怎么都洗不掉，真的是很辛苦。哦、这个补网跟撒网。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你也可以说有点讽刺性，可是你又没办法，你无话可播。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主耶稣讲，井又深又没有打水的器具，对吧？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 切身的体会，这是对留学生讲最好的。像那个瘫痪的人，记不记得？公立记不记得那个瘫痪了38年的人他怎么说的？
天使下来搅动池子的时候，没有人抬我，别人都比我走得快。
对对对对，做科研的人就是这个体会。要么水不动，要么水动的时候别人比我先下去，对吧？这个实在是太生动了。所以你就在那躺啊躺啊躺到瘫痪，躺了38年，最后退休了。这就是做学术研究的，你这没办法，他讲的太生动。你像那个加拿的婚宴，他说
确对，嗯，
酒用尽，
酒用尽了，对，
酒用尽这四个字就够了，对吧？你人生总有走到那个叫做酒用尽的人。你像我现在这个年纪，就是真正就是你也不知道，你也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也没什么不顺心的，但是就是什么。就用尽了，这些话实在是太生动了。那这里这个撒网捕网，那你可以反过来讲，因为我们人生舍不掉的就是什么，
撒网捕网，
哎，我们的网，我们的船，我们的父亲。这个父亲不是一个负面的意思，而是说我们身上扛着的包袱，衣锦还乡。你看现在的小朋友多少人是留学念研究生，很多人还是借钱呐、啊、
嗯，
对不对？借钱买房子贷款啊，把儿女送出来。那我们身上带了好多父母亲的期望，这父母亲的期望我们小时候觉得是很好，但你要知道你总不能照着他的期望活下去。尤其我们到了美国以后，像这种东西你如果还有时间跟他们聊聊，他们是愿意聊的。你成家立业以后，你两边的父母亲对于孙子怎么带，小丸子啊，有没有体会啊？你不可能没有冲突的嘛。那这种父母亲传统给我们的包袱，文化给我们的包袱，真的是很难丢啊。然后你也不是要把它丢掉，可是越走身上挂的东西越多、嗯、那跟主耶稣有什么好处呢？就你虽然丢了，舍了船，别了父亲，并不是表示他不照顾你的父母亲，刚好相反，这时候又可以做见证了，对不对？总之你给他一个图画，一方面他对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他是神，他是造我们的主，他比我们更爱我们的父母亲，这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当然这个对福音朋友他们根本就不会领这个情跟他讲这些东西，但是总之我们把他一生交给他呢，他是有计划的，他也不是说你丢下烂摊子他不管，但是总之你把主权交给他，这个叫做跟从他。那当然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那时候的门徒啊是耶稣在行走，对吧？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行走这两个字也是很重要的，是表示我们跟的一个主是什么？行走的主，而且他是在地上行走的主。你跟着释迦摩尼没什么好跟的，你就自己去修炼，对不对？你成仙得道的人就他已经不在地上了，哎，耶稣就是在地上行走。那人家的问题一定来了，这个行走他那时候看得见耶稣，你们现在看不见耶稣，你们怎么跟从啊？博洋，你现在看不见耶稣，你怎么跟从他？
那就是两点，一个是相当于人生的 user manual 是来自于圣经，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心中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
为什么叫做来做圣经？为什么圣经跟你的跟从有这么大的关系？
这个可能就是有点超纲，就是可能跟穆道友说，但是就是五个唯独嘛，在新教的历史上，我觉得这五大唯独其实 sola scripture 就是是其余所有的这些基础，其他的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信心，然后唯独神的荣耀，这些其实都是建立在这个 infallible biblical truth 的基础上。
有没有办法把它讲得更接地气一点？
就是说，圣经它记载了人类历史，或者神愿意向人所启示或者漠视的东西，然后并且特别是在福音书中，他写出了耶稣作为一个所谓模范的人，他的一个模范的这样的一种行走世间或者为人处事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值得我们去就是 model him 去学习他，跟从他。
Okay. 嗯，小丸子你怎么跟从耶稣的？你说你跟你家的头马力超怎么马你就怎么走，是不是？
对的，都不用找什么方向。对呀、啊。结婚的好处
这个人还在新婚期同理你怎么跟从耶稣？
我是觉得刚才那个博洋说了一点，就是圣灵的感动，我是觉得可以讲的。对、
嗯嗯、
自己的话就是一个是圣灵的感动，还有一个是神的话，还 还有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在观察他们，然后也间接的感受到，跟从耶稣的人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在做怎样的事。
答案都很对，也很好，但就像这个博洋讲的，对福音朋友来讲有点超纲。这个超纲是什么意思啊？
超出了本章节所讨论的经文的范畴。
哦，这样子，
可能有很多对超纲了。
就是国内来的人真的是好会发明这种简字儿。
因为你们不懂什么是纲，
我们不懂
举目张嘛。
对对，就是讲多了也不对，讲少了也不对，你有没有办法有一个更简单，可是这些意思都在里边。什么叫做圣经？什么叫做圣灵？啊，这跟他讲他听不懂。所谓圣灵呢，就是到时候你心里会知道，神有办法让你知道。我们这个专有名词叫做神的灵在你心里面啊，这你到时候知道。你没谈过恋爱，没谈过恋爱，我跟你讲，谈恋爱是什么？你怎么知道呢？对不对？一样的嘛。你到时候他有办法让你知道，他是你的主哎。他呼召你，他当然有办法让你知道。但你怎么知道你知道到底是对是错的呢？你放心，你所有一切的经历，耶稣当年怎么带领门徒，他今天照样带领你。你信不信？哇，真的、我们讲了半天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看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是不是跟你有关系？是啊，他先看见你，你还没看见他，是不是？是、你是不是在捕网？是不是在撒网？是啊，他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方向要带着你走，是不是？是，他说不过你的，但是你不需要给他讲的太学术、太完整，你先给他一个大概的印象。他要带你走的路，他当初怎么带他们，今天怎么带你，你放心好了，一定会的。但是今天我们查到这一章呢，就先带到这一地步。你要知道，耶稣在看你，耶稣知道你的名字，耶稣知道你的辛苦，你不要怕他啊！你可能还没办法把什么东西都丢下来。跟从他，那你只是以为这是一个威胁，这不是一个威胁，这是一个祝福啊！你就记得这个事儿就可以了。你可以开始练习跟他祷告，让他慢慢的让你也认识他，好不好？就像他认识你一样。哎，那怎么认识他啊？又来了，我们心中有一个叫做圣灵，有个圣经，守住几个最基本的东西，和他们讲，这样他能够听得懂，他也能够记得住，他也觉得说，哦，你这样讲吗？有点道理。这就行了，可以放他回家。
关于这个圣灵的感动，这个其实我在我的个人的 evaluation， 我把它放在一个比较辅助或者次要的一个位置，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其实之前有经历过教会分裂的事情。一般这种纷争的时候都会说，我是凭着圣灵的感动来告诉你要这样这样做，然后我是凭着圣灵感动要那样那样做。包括圣经中也有说到说，撒旦会伪装成光明的天使的样子，然后急迫可行，即使连圣徒都迷惑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要小心，就是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可能单纯一味的讲圣灵，我觉得还是基于 biblical truth， 然后这个感动如果是符合圣经的，那么就是哎，如果要是不符合圣经的，就比如说我之前听过一个传道人分享，就是说有一个信徒说，我有一个圣灵的感动，他要让我去拉斯维加斯赌博，那这很明显就是不对的。但是会有一些人去假托神的，或者说可能会受到比如邪灵的诱惑、搅扰等等。
对，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他们太滥用这个圣灵的感动这个词，应该这样讲哈，圣灵的印证。因为你之所以会相信圣经，那是因为圣灵在你心里面印证，那个叫做圣灵的感动，而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今天听见这个，明天想到那个，或者我认为是这样，那是主给我的带领，那也都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谓圣灵的感动呢，它总不外说仁爱、喜乐、和平、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事情。你会去跟人家吵架，已经证明你呢根本不在圣灵里面。但这些字跟词被滥用的很厉害，你讲的一点都不错，我们需要小心用这些字。但是呢，照着圣经的定义是这么用，我们还是可以这么用的啊。就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印证，主会让你知道的确是这样子。像你现在有一个新的 offer， 你不管别人看怎么样，你心里面还是有一定的踏实。那我们信主心里正，你当然知道，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打分数，我认为这是主给我的带领，而且就算我误认了主的意思，因为我里边没有私心，你就很稳当。难道你走错了30度，主耶稣就不把你拐回来吗？那是个活神呢、这些词是被滥用的太厉害了。
真的感到有时候所谓的圣可能往往是其实是来自于血气，
对对对，那根本就不要去理他们了，因为一人一旦走到那条路上，你拉也拉不回来的。所以越是讲圣灵的教会，越是会分裂。
对，当然其实您刚刚也提到我找工作这里，其实按照我的意思，我当然想去 Baylor， 但是这个就没有给我一个 tenure track 的 offer， 然后但是只有路易斯安，但是我觉得我从可能信仰或者属灵的角度去解读的话，我觉得就是 Baylor 这 Waco 的教会已经比较 well established， 但是我当我联系了这个路易斯安那的传道人，发现这边的同工的缺口更大，
很需要，对对对，那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你之所以会把这个东西看为重，那就是因为圣灵在你心里面有这样的倾向，有这样的带领，他在你心里面已经做成了这样的工作，让你知道以神的事为重，比你个人的前程更重要。那这个东西叫做圣灵的印证，这是主给你的带领，可是这个带领是不是能够用道理写出来，所以也用在我的身上，不行，对不对？何况我也没博士学位，哎，我还想去念个博士，但是我女儿我太太没一个人赞成啊！
就刚才提到圣灵的感动，我觉得就是博洋分享那个特别好。之前听过一个姊妹做见证，她就说受圣灵的感动，她要去就是说主给她一个给这个 faculty 去传福音，但后面她去申请博士其实非常的艰辛，到最后就没有继续
下文了。对，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我以前认识一个我们这边一个灵恩教会的师母，圣灵感动我要去卖 Mary Kay， 你们还知道 Mary Kay 是什么？就最早传销的化妆，
知道最早的传销，对，
最早的传销 Mary Kay， 动员全教会的人都去，他说这是圣灵的感动，大家跟着他跑，哎，赚了钱，真是圣灵的感动。那你想这都是成体统吗？我常常问弟兄姐妹一个 trick question 嘛，只能选一个，你选耶稣还是选圣经？快，赶快，不能想，赶快选，赶快选。大概有一半的人会选耶稣，想想他们就说，哦，
你都问过好多次。
对呀，对呀，因为包括圣灵的感动，
选圣经，
以圣经来印证圣灵的感动。神并不需要越过圣经来带领你这个人，如果神需要这样做，那你大概太不读圣经了。
应该是圣经中所写记录的这位耶稣，而不是就有一个人
在那里。Exactly，
一般这个耶稣会被任何人解读，那些邪教也会说我假说耶稣的，或者说复活与基督什么各种，他也会行死而复活的事。
什么事儿都有，哎呀，尤其到了末世，很热闹的。
其实我看最近地震这么频繁，而且在一些非传统，比如说纽约这种地方地震，其实频率这么高，也证明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最近包括台湾，我看也有地震，就是很多很多的地震。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也算就是分享吧，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关于大光的问题，我以前读这个经文就很快的就过去了，查经也没有说留意到，但是刚刚就在这里停留了一下，我就想一下大光，从我自己的角度理解的就是还有一层，就是说这个光是不会说像日食那样会被一个月亮挡住，这个光是四面八方环绕着你，是把你包围。
Good point， 这个叫做大光。对对
对， 对，而且我记得旧约中就是作为经文，就是比如说像以赛亚，然后等等这些先知，他们就是被大光围绕着，包括保罗也是，然后所以说就他们就不由自主的要跪倒。所以说我也就想到，其实就是当真正的主这个真正的大光来的时候，就是万膝要跪拜，万口要称颂，就是你没有办法站着，但是在一个所谓假的这一个救主面前，人是可以站立得住的，对，然后光，而且这也没有办法去抵挡。
那你会怎么做这样的见证？你被大光照过没有？
这个我确实有一个很奇异的一个经历，但是我很少跟人分享。对，我认为我是有被大光照耀过的。
嗯，被大光照耀还有一个什么？因为你讲的一点都不错，你解释这个大光也是根据圣经，因为保罗讲四面环绕着我。那这个所谓四面环绕着我，就像雅各书讲的这个没有转动的影儿，所谓没有转动的影儿是什么东西呢？就你这个人的一切是无可躲藏的，你藏。
而且其实正是因为这个光围绕着，就等于说是360度无死角，就是你没有影子。如果有影子的话，就证明还是没有照到。
是，
就是360度无死角的一个环绕立体光。
对我们来说呢，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就基督徒很特别的一个经历。这其实我们讲出来别人也会，他开始想的时候他也会知道，因为你们既然承认自己是罪人，怎么又一点都不会不好意思也不害怕就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我们被这个光照到的时候，你是被这个光包围了， 一方面你发现你一切的败坏都暴露在他的面前，可是一方面呢，你又被他全然接受，对不对？这个叫做被打光照，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分享见证的一个角度。你每次讲到这些东西也比较有理论性的时候，大家如果能够加上一点个人的见证，实在是很好的啊，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大光临到你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圣经所说的罪人是怎么回事，以及耶稣怎么样接纳我们，那个没有办法形容的啦啊，没有人能够这样明白我们，这样接纳我们，这是实在是一言难尽的啊。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些很好的经历跟大家说。嗯，
不是，我听到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呼召他们是先立刻就是叫跟从了他，然后来就先跟从后有的信。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认为应该是他们有很强信心，他们才会有这个行为。
那个不是我的意思。你看这个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嘛，使徒约翰说：“看呐、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这个门徒当然是信了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这个信心一定在里边。可是你说，就是我们一般的思想啊，信教、信耶稣，那都是一个静态的东西，或者一种理智上的东西。可是这个跟从我，来跟从我，这四个字呢，一定迟迟早早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心里面，是你逃不掉的。那一样，你找到机会就不要客气啊，就跟各位同学，你可能还没有信主，那你要知道这来跟从我这四个字，是超过你的导师的。
其实我记得您刚刚好像提到，就是说他们这些门徒好像是先跟从了，然后他们信心好像逐渐培养。但是我个人觉得应该
是完全不是那个意思。我所说的跟从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已经跟从了耶稣啊，他们这个丢下是在后来的事情啊。我应该是讲的是这个东西。
对，但是跟从包括丢下这个之前，他们是先有的信心，
那肯定
有这个信心，
因为他们已经跟了耶稣，所以我才会讲他们已经跟了耶稣一阵子了。当他跟的时候，他是信了他的话，信了施洗约翰的话，就跟从了耶稣。所以这个就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就是这不是头一件事情。约翰下了监以后，耶稣出来在加利利传道，可是在那以前，他已经去过耶路撒冷，已经见了尼哥底母啊。这时候他回到这个约旦河的旁边，这个耶稣听见说法利赛人说他施洗呢收的门徒比约翰还多，他就离开了那块地，往加利利去，经过撒玛利亚妇人，然后他才到了加利利的海边。那其实这一路上彼得约翰他们都跟着他，只是他们回到加利利呢，那就理所当然他们又去帮他爹打鱼去了。耶稣再来说，这他们当然是已经信了，已经信了一阵子、对，是这个意思。那个不是我的意思，
因为我是算是插班生吧。然后这块等于说他第二次，耶稣第二次去叫他们，
对，
就是等于说这已经第二次见到了。
实际上还不止第二次，后来不是彼得在船上嘛，这不是捞不到鱼吗？主耶稣又跟他讲：“你来跟从我。”彼得就说：“你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对不对？”他这次也不是说一次丢下永远丢下，当时他离了船，可是他们还是回去打鱼的。但是这个话一读的时候，他那个威胁性的确很大，跟从耶稣。跟要信耶稣是不一样的，他直接就叫你啊！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他对你的呼召是直接的一个跟从耶稣的呼召，从圣经马太福音这里看起来，我是在讲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威胁性其实是很大的。你跟我们
也对，因为我想，如果要是说会让慕道友会觉得好像是我们先有了行为，就跟烧香拜佛、行善积德一样，才能去相当于印证我们的信。
所以说嘛，就是说，当圣经他这样 present 他自己的时候，他往往是带着很大的能力的。我信主的时候，这句话对我的威胁就很大，因为他真的是带着能力来跟从我。这个好怕人的一个话，这跟来信我是不可同日而语。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在他们还没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不要避讳，就直接把这个 present 给他 ？For this time, it won't hurt 。真的 it won't hurt， 让他知道 God means business。
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就是，我说信的话，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 moment 或者一个 point in the history。然后就比如像我就是觉知的，信主的那一刻，但是跟从主就是一生之久的一个功课。
对，所以我才说嘛，
Process.
你这个图画很早 project 的，它 won't hurt anybody。 知识分子的信，他老是认为它是一个理智上的同意， 其实不是的，信是接受，对不对？你不可能明白神到底什么，你不可能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儿子，你更不可能明白神爱我，对不对？我们认为我还不信，我还不没法信，我不能信，或者我不信，都是讲理智上的东西。你讲的不错，跟从的话是他要你的一生，他要你这个人更胜于你这个人要不要他，他点了你的名是逃不掉的。嗯，
这在另一书也提到是来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还有一个相当于修饰背起十字架跟从，不是单单的就是这种随随便便的跟从。
现在问题都出在这里，就是说大家的这个福音太软了，甚至长时期都要留在一个小学阶段，然后去追求的一些东西，啊，神又没跟我说话，才会跑出很多很多的华人信徒去追求灵恩，都是因为他们没有真的明白圣经啊，以及这个圣经到底怎么用在我们的生活上。跟随耶稣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今天大家聊得蛮开心的，博洋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耶稣，主啊，孩子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主日的晚上，可以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线上可以来学习马太福音四章的后半部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装备如何的去带领查经，去传福音给这些慕道的朋友，特别是这些学生以及访学这些高级的知识分子。主啊，真的是感谢主，真的是让我们这不配的罪人能够因着信你独生爱子的名可以被称为你的儿女，并且你又赐予我们这尊贵的权柄，可以来去传扬你的福音。真的是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能够做你的明光的见证。主啊，真的是我们就为着我们在当初那初信之时，你的大光环绕着我们，让我们降服在你面前的那个时刻来感谢。主啊，真的是谢谢你的呼召，也谢谢你的怜悯、恩典和拣选。主啊，也真的是求主能够让我们心中的那一团火能够挑旺起来，真的是让我们始终保持初信之时的那样一份火热。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幕后的时代，主啊，人们都耳朵发痒，去厌弃这些纯正的道理，主啊，但是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去有像保罗那样的勇气，能够去看到那些不合圣经的地方，哪怕是在教会里，在弟兄姐妹身上。譬如保罗的同工巴拿巴也和彼得，主啊，真是求主赐我们勇气，能够去为你的真理去发声，而不要去讲那个软绵绵的棉花糖式的福音。主啊，也真的是为着我们这个秋季学期即将来到美国求学的这些不管是访学还是说新生，来向主来祷告。主啊，真的是感谢主，你能够带领他们可以平安的来到这片土地上，主要真的是盼望他们能够不但在这里可以develop 他们的这些 professional academic skills, 更能够在这里可以进入教会，可以聆听到你的福音，并且能够来接受来悔改认识你。主要真的是求你能够也兴起更多的教会，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参与到这样一份很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事工之中。主啊，真的是因为你呼召我们，不让我们做不温不火的基督徒，真的是就求你让我们能够对着我们的这些新生，以及对着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周围的家人还有朋友，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份对他们灵魂得救的负担。主啊，就你厚赐我们诸般的智慧口才，更是求圣灵充满我们，能够带领我们可以活出你那美好的见证，是吧？真的是因为我们的见证更胜于我们的滔滔雄辩，是吧？真的是求主让我们可以知行合一，真的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做你的美好的见证，如光如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主保守看顾我们今天晚上的休息，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权柄国度都归给宝座上的羔羊。以上的祷告祈求感谢和赞美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